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527节。我们上个星期是上到10点44分的这个地方，在上个星期要结束的时候，赛斯帮我们简短的温习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形成我们所感知到的物质以及物质世界。第二个重点是我们的肉体感官确实可以说是创造了物质世界，就在肉体感官强迫你以肉体的方式去感知一个可用的能量场，并且在这实相的场上强加了一个极为专门化的模式。以另外一个眼光来看的话，就是这里有一个能量场，也只好用肉体的方式才能够感受到、体验到，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非常专门化的肉体模式，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感知物质的现象，而灵魂的首要却是感知跟创造，所以我们是把我们的意识投射在物质的世界当中，来感知这个物质世界，来创造这个物质世界。也因为这种创造的关系，我们学到我们要学的知识跟经验。用一个大家都很容易了解的比喻，我们戴了一个虚拟实境的 3D 的眼镜在电影院看电影，而且看这种电影我们必须要穿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是能感知到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所发生的情节而能够有刺激的衣服。各位如果去迪士尼乐园玩，应该有玩过类似这样的电影院，荧幕上在演电影，可是你坐的位置实际上是跟着荧幕有相对的刺激。比方说演到老鼠出来，你会发现到你的椅子上一直都好像有老鼠在动那种感觉，而且当你看到橘子园的话，你会闻到橘子的香味以及橘子园所吹过来的风，我们会真的觉得自己是实浸在那种场景里头。现在我们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们根本不是我们的肉体，而且我们所经验的这个世界其实只是一个伪装的实相，也就是我们其实只是投射在这个伪装实相上而已。这是一个赛斯非常基本的教导，所以他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来，我们来温习这两个重点。几乎没有办法把灵魂的本质跟感知的本质分开来，我们只是在体验我们所要体验的事情而已。那么所谓的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不就是一个自我吗？一个在看电影的自我，戴着耳机戴着虚拟眼镜在看电影的自我，一个呢是真正在看电影的自己。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朋友们，你不觉得我好像不知道在说什么吗？你会说，那不就是同一个自己吗？是啊，我们就是同一个自己啊，我们不是我们的肉体啊。我们不是经常在讲肉体只不过是意识住在肉体上，用肉体的感官在感知物质世界的工具而已啊。我们生生世世的转世不就是这种意识吗？当我们住在一个肉体上，我们真的以为这个肉体就是我们唯一的自己，我们连我们在操作的这个创造性的人格都看不见，就更不要说我们在看电影的那个原来的自己。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感知、我们的内在感知，这全部都是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我们几乎不可能把灵魂的本质的讨论与对感知本质的讨论分开。家里的小朋友在玩电脑游戏，他们总会选择一个人格，他可能选一个男生，可能选一个女生，可能选某一种工具，可能选某一种特质。当他们选好之后，他们就进入他们的游戏场。而实际上我们在物质世界也是一样啊。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这样的一个环境，只不过是几百万的这样的伪装实相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而我们根本就在第五度空间的话，根本没有被限制在这个小小的立方体上。赛斯的这样的说法可以去参考道瑞前一本的第135则。约翰问道瑞说，在诞生的时候动物会发生什么事情？道瑞回答他说， 动物会离开这颗行星，动物与你们相比的话是有很大的不同。当动物不再想有生命的时候，他们会离开肉体的结构，并且让肉体结构以任何的方式死亡。而当我们看到动物死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会说，哇，好可怜的猫后狗哦，被汽车碾过。可是那一只猫后狗在被碾过之前早就已经离开了身体了。也许我们看到的是猫跟狗的血肉模糊，可是事实上它在撞到之前它已经先离开了它的身体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家也常常有这样的技术，他们叫咒化，也就是在身体还没有真正死亡之前，他们早已经离开了他们的身体了。在禅宗的传灯录当中有好几则类似这样的故事，比方说这个禅师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么他要离开人世间，然后他离开之后弟子在那边哭，然后他就又回来问弟子说，你们在哭什么？我只不过是要先离开一下，可能在一阵子我又回来了，用另外一种身体回来。好啦，那么弟子就不哭了，可是不哭了再过一阵子师父又说，我现在要走了，然后就好像就坐在那边睡着了一样，就离开了身体了。道瑞或者是赛斯都在跟我们讲说，如果你知道你的身体只是一种投射，你根本不是你的身体，所以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根本可以轻轻松松的就离开。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大的痛苦，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肉体的强烈的执着所造成的。我们害怕失去我们的身体，同时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恐惧，所以我们不敢往前走。其实在道瑞资料的这个第135则可以提供我们一些信息。道瑞关于动物死亡离开身体继续这么说，所以这颗行星将不复存在，你们也不再生活在这颗行星上，你们会去往一个其他的行星，而猫跟狗会将自己的身体留在身后并且走开。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他们的身体。这就是你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你们无法理解你们不是身体，但动物理解。这就是为什么说动物是真正意识到的原因。这里道瑞用真正意识到指的是类似像我们有领悟有洞见的说法。道瑞说，动物在他们的演化的那一点上是真正意识到，他们已经为了这种理解而经验了一次诞生。约翰就问他另外一个问题，约翰说他下一个问题是，在出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刚刚在城堡里头醒过来吗？道瑞说，至于你们要去哪里，取决于你们自己对所理解的事情的演化。现在有些人对所有这一切完全不了解，那么他们似乎好像是被带到其他地方。道瑞说，你们的演化不会停止，只因为你们摆脱一个肉体容纳机制，马上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容纳机制，也就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没有一个容纳机制来容纳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放掉了一个肉体的机制的时候，我们立刻自动会进入另外一个容纳的机制。所以我们到底在怕什么？道瑞说，如果你们摆脱肉体容纳机制并且进入另外一个容纳机制的话，并且是处在另外一个行星而不是在这个行星的话，这会产生什么不同的感觉吗？你们都是以自己的速度在演化的，我们换掉了这个肉体的容纳机制，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在灵性的容纳机制当中，我们是在中阴层，或者是我们干脆不知怎么的就出现在其他的银河系当中，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国度里面。就好像如果有一个人溺水了，然后被救起来，发现哦，他原来生活的国度跟自己原来的国度是差那么远。这样的感受一定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目前世界的人都会体验到的经验。有一天你会突然间觉得，怎么醒过来不是在自己的床铺上，而是在其他的次元、其他的世界、其他完全不同的国度里面，甚至有时候会有那种回家的感觉。 赛斯不是告诉我们说意识真正的目的就是在感知跟创造，所以我们换一个国度，我们换不同的生活，只是这样而已。好比我们的孩子本来显神力女超人，那么现在显蜘蛛人、蝙蝠侠，只是这样而已。所以约翰在这里就问道瑞说，那么就好像从一个教室走向另外一个教室一样吗？蜘蛛人、蝙蝠侠，道瑞说完全一样，你们所谓的生生死死就好像从一个教室走到另外一个教室一样。道瑞说，如果你们是在学校，当从一个年级到另外一个年级的时候，你们会进入一套完全新的房间，这是令人痛苦而难忘的事情吗？当然不是，你们都期待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一种新颖。不同而有趣的事情是与诞生一起的事情。你们曾经得到一种不同种类的身体，你们曾经得到一种不同种类的环境，你们会说，嗨，这是非常有趣，我讨厌做过的事情的老方法，这全部都是全新的方法，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在这里能做什么呢？这就是诞生的兴奋。每一次我们的诞生，我们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格、不同的性别，甚至在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文明，我们会觉得这样的生命形式对我们内在来讲的话是非常的新鲜的，就如同学生在换教室一样，学生在换不同的课程一样，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是痛苦的经验呢？约翰在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那么我们实际上必须要经过一次肉体的出生，然后再成为婴儿吗？道瑞说，好的，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没有什么大事情，你们每一次都会像婴儿一样重新再回来，重新再开始。你们要成为婴儿吗？谁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要去哪里，我无法告诉你们你们要去哪里，这是你们的演化，但我要告诉你，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只会得到兴奋。重新的出生，再次的死亡，只是在换不同的生命经验而已，只会让内在的灵魂感觉到非常的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演化。演化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你们一直在这颗行星上长时间做同样的事情，你们不想拥有新的东西吗？你们不想探索并实验一些新东西吗？这取决于你们个性的演化，会取决于你发现你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造型。所以道瑞在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换不同的角色，然后有那么多的生生世世的转世，只是因为我们想尝不同新鲜的事情。就像道瑞所问我们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想拥有新的东西吗？难道我们不想探索一些新东西吗？如果我们不想探索新东西，不想拥有新东西的话，我们就不会做任何的户外旅行，我们不会到其他的国家去玩，我们也不会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或者是我们根本也不会有梦境。我们在梦境不就是另外一种人生吗？我们在看电影不是在尝试新的经验吗？我们在感受不同的事情，而且是跟我们现在的人格不同的感觉。我再把道瑞下面的这些资料分享给大家。道瑞说，你们中有一些人会发现处于类似于你们这颗星球上的肉体生存的环境当中，而且有一些是极以避免更多的肉体生存的人，因为他们理解了肉体，他们理解了他们是谁，他们知道他们不是这个身体。这应该说，他们理解这些树木、植物和动物，因为他们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不是来自于智力，而是来自于知识。当他们演化到那种程度，并当他们知道他们进入了一个身体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使用几个小时的事情，然后他们在夜间，或者是你们称之为睡眠的时间，离开身体的时候，他们出来进入身体，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大事情，所以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些对于死亡、对演化一无所知的人，将会发生痛苦而难忘的事情。你们在理解的第一步有多么聪明？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 你们不是你们的身体，一旦你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一切都会变得很容易了。所以我们真正必须要了解的就是，我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身体。各位去试着想这样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么如果真的不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当作是你自己的话，如果你不是你的身体，那么生跟死不就是一如了吗？那么如果生跟死是一如的话，有什么悲哀的事情真的会让你觉得悲哀而觉得很痛苦呢？生命跟健康也从此不再困扰我们，爱情、感情或者是任何名利前景的事情，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根本不是那么在乎。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事情用说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我们是借着这个能量场，就如同这一节赛斯所告诉我们的，这里有一个物质的能量场，适合以我们把我们的能力表现出来。我们只是在利用这个物质的能量场，因为我们想要表现某些我们的独特的想法，所以我们才启用这个可用的能量场，并且在这个可用的能量场上强加一个极为专门化的肉体模式。这跟小朋友在选择他的电脑的游戏的软体不是一样吗？选择一种软体就如同我们选择一种能量场，我们选这个能量场，所以我们跳进来这个能量场，而我们根本不是我们的身体，也因此我们的意识是连接着我们后面的所有的意识形式，而我们的所有的感觉都会连在一起。从赛斯的资料当中，各位你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这样的一种你不是身体的智慧。我们如果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剩下来的就是去感觉、去创造。那么以这种想法的话，是不是你要大喊一声，我找到了，我真的找到了。这个是在40几年前在台湾的一个非常大的广告，突然间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所有的最大版面都在登这个广告，叫做我找到了。不止每天报纸的头版广告，而且连电视都有，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时间稍微拖了长一点，所以有很多的商业就利用这个我找到了来当桥梁打广告。比方说某个房地产公司会利用这个我找到了，然后登出自己刚刚推出的新房子，最后答案揭晓，原来是基督教在做的广告，我找到了我内心的神。但是各位，如果你真的如这一节赛斯所告诉你的，你不可能把你的灵魂的本质跟你的感知的本质分开来讨论，而你根本就不是你的肉体。我们的生生死死，我们的所有的转世，只不过是从一个房间换到另外一个房间，从一年级换到二年级，这样的一种改变而已。我们有更多新鲜的事情在尝试。如果真的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真的找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整体的自己。在10点44分，赛斯继续说，赛斯说这个肉体的感知绝对没有改变内我本来所具有的基本的不受约束的感知，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肉体上，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永远不会影响到那个本尊。我们在看电影的人，你戴的那个眼镜，你感受到电影的内容给你的刺激，但是不管怎么样的刺激，你还是你自己，你根本不会受到这个在人世的个人所受到的任何的冲击或伤害。各位就把我们人世的经验当作是你在看电影啦，所以你这个肉体的感知绝对没有改变你的内我的任何的东西，不会改变你的基本感知，不会受到束缚，也不会改变你内在自己的任何的特性，反而是因为借着这个肉体的感知而增加你内在的感受而已。赛斯说这就是内我的特性。我们在昨天上早期课第二册的45节，赛斯也提到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实相只不过是一个立方体，而有多少立方体，甚至说有千千万万个立方体，有数不尽的立方体，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而我们要怎么样去脱离我们这个立方体，或者是从我们的立方体当中去跑出来看到其他的立方体，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科学家很困难做到这一点， 如果他们可以做到，他们就可以发现，原来你们只是限制在一个几百万的立方体当中的其中一个。赛斯说，我非常怀疑你们的科学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的科学家完全用伪装的工具在测验你们物质实相的东西。科学家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一个死的世界，不是一个有机体的世界，所以他们在测验的方式是以死的观念在解析。赛斯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用心电感应，你不用你的直觉力，你如果不用你的内在感官，你当然永远逃不了你现在这个物质实相的立方体。那么我们就会以为肉体自身的我们就只有肉体而已，我们的世界就只有这个物质的伪装的立方体而已，但是是有千千万万个类似我们物质世界的世界。甚至于赛斯的说法是说，在2001年会有一个人在澳洲用心电感应的方式去觉察到外星的智慧，而这个外星的智慧后来才发现根本不在我们的银河系，或者是在我们物质的现象所观察到的任何的地方，而是在一个平行的世界，或者是根本不在我们的星系范围之内。因此科学家才会领悟到，原来时空是不存在的。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科学家就会发现到，我们所知道的太空其实就是一种扭曲，是从一个银河系到另外一个银河系的旅行，根本不可能透过太空旅行的工具来达成，而是必须要以精神性以及灵性工具的移动去达到我们旅行的目的，是一种能量的灵性转化。我们才刚刚上完44节，谈到能量转换是内在宇宙的第二定律，而我们这个在人世间的自我也不过是我们的内在所转换出来的一种能量形式而已。而世界到底有多大，按照赛斯的说法，不是说有无尽的次元吗？有无穷的实相，无穷的星系，无穷的次元，并且我们经常的在这些次元当中旅行。道瑞资料的前一本135则也提到同样的概念。道瑞说，当你们谈到20元的钞票，或者是一张50元的钞票，甚至100元的钞票的时候，也许你们在某个时间看到过，那么你们就会明白，但是你们把关于数百万或数十亿的东西放在报纸上，放在电视上或其他一切的东西上，你们就无法理解，因为你们拿一分钱跟拿十亿美元相比，完全就像把这颗行星跟你们所看到的宇宙进行比较一样。这么说会让事情变得透彻吗？道瑞的意思是说，你们买报纸也许只要花25分钱，可是你们了解到什么是十几亿美元吗？就好比说把我们的地球跟真正的实相相比较的话，我们也不过是以十几亿美元对一分钱那么样的渺小而已。还是那一句话，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灵魂，也有我们自己的内在，而我们的内在的特性也就是我们内在灵魂的一部分。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知道内在自己跟灵魂之间的关系，甚至说你可以说内我是我的一部分，作为灵魂跟目前人格之间的信差。这里所谓的灵魂当然是指我们的存有，一般赛斯不太用灵魂这两个字，他会用超灵来代替灵魂这两个字。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我们的外在自己跟我们的超灵之间的信差，把信息从超灵传递到外在自我，又把自我的所知所想传递到内在的超灵。赛斯说，你也必须领悟到，虽则我用灵魂或者是存有，或者是叫内我，或者是叫目前的人格这些术语，但是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方便上的说法，因为其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的一部分，是互相包在一起的。我们的内在穿了一个肉体的衣服在感知物质的现象，而我们的灵魂穿着我们的内在的衣服在感知内我的感受，所以一层接一层，就好像俄罗斯娃娃一样，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分谁是谁，而是只有一个整体的自己。 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点，在那个点上是其中的一个开始而另外一个结束。也就是虽然这里提到外在自我、灵魂、存有这些东西，但是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点是哪一个是另外一个的界限。我们也经常在讲到说，现在我们在思考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可是我们的潜意识突然间冒出来，你也不知道这是从你的内在自我出来的信息，你还是会以为这是你的意识形式。而为什么内在的自我可以把它的意识冒出来在你的自我身上，就是因为这里所说的并没有一个点是从哪里开始而到哪个点是结束，而是整个是包在一起的。所以赛斯说，如果你想想看，心理学家用自我啦、潜意识啊、甚至无意识这些术语的方式，那么你自己便能够很容易的明白这些了。那些在一瞬间前似乎是潜意识的东西，可能到了下一个刹那就变成有意识的。一个无意识的动机在某一点上也可以变得非常的有意识。什么是内在，什么是外在自己，根本有的时候是可以混在一起的。我们一睡觉就回到了我们的内在自己，或者是干脆就用内在自己的感觉方式在感觉事情，而事实上一醒过来我们就又变成外在自己，以外在的感官在感觉外在的世界。所以你看，只是随着我们的脑波上上下下，我们就可以旅行到各种不同的次元，或者是成为内我，或成为更深的存有。有一点像你穿了很多件衣服，那么你今天是外面穿的是什么衣服？我们外面穿的是肉体的衣服，可是肉体的衣服一换下来的话，就变成里面的衣服，而里面的衣服还可以继续脱下去。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任何一个人都有四个身体，除了你的肉体之外，你有灵体。而在使用灵体的时候，你有可能是在使用内在的感官方式。然后呢，当你不再用灵体的时候，你会放下灵体而使用你的心智体，甚至以更深的话，你会使用你的投射体。只是到更深的身体的时候，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意识到，你也没有办法感觉到而已，因为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么大量的资料。什么时候脱掉第一件衣服，而什么时候脱掉第二件衣服，我们的自我有的时候是连感觉都没有办法感觉到，因为纯粹只是我们的脑波的上上下下而已。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昏沉了、睡着了，我们就拾起我们的内在感官，就拾起我们的灵体，而且根本就把肉体放在物质世界上，我们到处去旅行，可是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一瞬间是潜意识，下一瞬间就有意识，而下一瞬间这个有意识的信息可能又传递到潜意识里头。一个无意识的动机在某一点上也可以变成是相当的有意识。即使在这些用语中，你的经验也应该告诉你，文字本身造成了你自己的经验中并不存在的婚介。我们只是因为文字的关系产生了一个，我们必须要把它界定成这个是我们的肉体的界限，而那个是我们的灵体的界限。那么对外在自己的自我来讲的话，看起来我们似乎单单由我们的肉体感官来感知这个世界，但是你只要拓张你对实相的自我本位的概念，你就会发现，即使你自我本位的自己也非常的容易接受非实质情报的存在。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视野往我们的内在深层的角度去感受的话，我们是很容易以整体的方式来感受我们自己。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啊，我们有人生蓝图，那么我们不就是我们内在的傀儡吗？不会啊，因为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用内在的感觉去感觉你现在的状况啊。这个人生蓝图的确是你自己设的，只是在更深层的内在自己上去设这个人生蓝图，所以我们并没有受到我们已经设定的人生蓝图的限制，而是我们设好了这个人生蓝图，我们按照我们的人生蓝图来表达或者来感受我们自己的人生，如此而已。罗在这边注明，那个时候的时间是10:53，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赛斯说，当自我这样做的时候，他对于他自己的本质的概念就会自动改变并且扩张， 因为你已经移除了对他的成长的限制。只要我们有对自己本质的概念，我们就不会被外在自己所限制住。那么现在任何感知的活动会直接改变感知者，有点像滚雪球那样，一旦你感知到某件事情，你了解了一部分，那么你的频率改变了，因此在更不同的事情上，你就可以更进入的深入了解。这就是昨天我提到的，有点像电风扇的理论，你了解了，所以你感知的方式不同，而你感知之后，你的了解会更深的进一步，所以这两方面推着我们往前走。没有办法用相反的方式，如果你完全不去感知一件事情，如果你不去经历一件新的事情，那么你的感知就没有办法改变，而感知一旦不改变，我们的经验就不可能重新有新的感知。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行动可以带来更多的行动，而行动去构成本体。我们的本体有一个本体的典范思想，而这个典范思想是因为我们增加了更多的思想之后，所以我们的典范思想会因此而增加。而当我们的思想典范增加之后，我们看事情的方式也就会不同。这个就是我们在諮商工作上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你跟他讲再好的事情，可是他没有办法懂那些部分的话，你再跟他讲再好的事情也不会产生效果。你必须要让他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走。这就是昨天我提到的，为什么赛斯在教导真跟罗的时候必须要循序渐进，慢慢的从一个地方了解之后，然后再进入另外一个地方，让他们有一个体验之后，能够感知到之后，因此在讲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真跟罗才能够深入去了解新的观念。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赛斯就直接把整个蓝图就直接画给他就好了啊，为什么必须要花了20年又10个月的时间，慢慢把一个观念一点点一点点慢慢喂？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按填鸭的方式把内在宇宙的信息直接给我们的大脑，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不会接受的，也无法接受，也无法了解。昨天我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也是提醒各位朋友，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最好还是循序渐进，最好还是做一些有关于赛斯讲的内容的练习。赛斯有很多方面的指导，比方说你的床铺应该怎么放，你要怎么睡觉，而怎么样做投射，像这些都是循序渐进的。一旦你的投射经验越来越清晰，那么你对内在的实相的了解也会更好。那昨天提到的那些，比方说像猜测啊、心电感应啊，或者是摆锤练习啊之类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内在实相的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否则的话，我们学赛斯资料到最后只有变成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有一点像义和团，好像你用什么样的坚固的自我就可以产生信息，根本就不是那么样的粗糙的东西。赛斯对真跟罗的教导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啊，不是只有在日常课程当中所涉及的课程，而且在梦中不断的帮助他们投射，同时在梦中也不断的给予真上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用各种方式来帮助他们的能量，所以怎么可能只有身体上的疗愈呢？赛斯对真跟罗的教导远远大于身体上的疗愈，而身体上是最不需要疗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由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心态所造成的。我今天看到网络上有一个朋友贴一个非常好玩的信息，大概是说我们必然要死，而且死的这件事情早就被我们自己设定好了。如果我们确定我们一定要死的话，那么我们在担心什么？当然赛斯对我们的教导真的是细致的多了。我们来这里不是什么生跟死的问题，也不是要活多久身体要多健康的问题，而事实上是如果我们看透，我们根本就不是这个身体，我们只是穿这件身体的衣服，想要来表达我们的愿望，表达我们的天赋才能。生跟死其实对内在来讲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在穿那件衣服啊， 我们只不过是从这个房间移到另外一个房间而已，事实上也谈不上真正的成长，也不是进化，也不是成长，只是我们的内在需要这样的资讯，而我们用那样的人格来取得那样的资讯，就是这么一回事。一旦我们体验到了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的思想典范就会跟着改变，所以任何的感知的活动都会改变了感知者，所以灵魂被当作是一个感知者也必须要改变，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改变的。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如果你没有改变，你没有行动，那么你的本体连存在都不可能存在，行动才能够造成本体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们的感知没有改变，我们没有新的东西，我们连本体都没有办法维持，我们根本不可能让我们的本体存在。我们本体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我们感知是不断的在感知，就有一点像电影在放影片一样，如果影片不投射的话，那么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看过一些把影片投射在湖中的影像，在迪士尼叫做 Fantasmic， 那个 Fantasmic 里头把影片投射在湖中的那些喷水上面，那个喷水上面之所以有影子，有人影在那边行动，是因为投射的关系。如果投射停止了，那么水中的人像自然就不见了。因此我们的内在自己怎么有可能没有行动，没有变化呢？我们不断的要产生新的变化，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再来就是我们提到的完美是不可能的，假如说我们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人格更加的完美，完美就是死寂啊。当一个人完美了，就可能不再变化了，那假如不再变化了叫做完美的话，一样的也如同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没有行动本体就不存在了。任何有形式化的人格都是从能量而来的，而能量是从意识而来的，那么既然意识就必须要变化，能量就是必须要流动的话，在本质上能量就不可能停在任何一个点上而不做任何的改变。假如这个能量停下来了，就不叫能量啊。如果意识停下来了，就不叫意识啊。所以有意识是因为有落差，所以我们才有意识。如果完全没有落差，当然就完全不可能意识到任何东西。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什么事情在外面变化，是因为外面有变化。所以为什么灵魂一定要改变？为什么灵魂一定要当作是一个感知者？为什么感知跟灵魂的本质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因为如果你不感知的话，灵魂就不可能存在啊。那么你感知如果停止，灵魂不存在的话，灵魂的主要任务不就是感知吗？或者说如果没有感知的话，根本不可能有灵魂。灵魂在感知者与似乎被感知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界限，有关于感知者跟外面的事件是没有界限，没有距离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很多的课程当中上过了，比方说前面的第九册早期课的第469节，我们就花了好多个篇幅在讨论感知者跟外面的事件是没有界限的这样的观念的。这个时候我们又把这个部分拿到灵魂永生这边来重新提一下，被感知的东西往往是感知者的一个延伸，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一件事情，当然是我们一个感知者对这件事情意识上的延伸。所以这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所有的活动都是精神性的，或者如果你要说所有的活动都是心灵的活动也是可以的，不管用心灵的活动或者是精神性的活动，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极端简单的解释。但是思想创造实相，我们因为有一个想法，所以创造一个实相。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实相？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次元？因为我们的思想不断会继续的品质的深化，因为品质的深化的关系，所以我们必然要继续的创造另外一个实相。记得我们在谈真碰到他的假模那一只笨狗嘛，那只笨狗虽然已经不存在真的身上，但是这个笨狗继续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更往下层的领域上去发展。而赛斯的解释就是说，能量只要产生出来就不可能消弭掉， 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可能会消失掉？我们怎么可能不会继续发展下去？连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那一条笨狗，那个假魔，都能够在其他的实相继续在往他自己的发展上发展。那么意识的本质就是不断的在感知，不断的在延伸，不断的在创造。这是一个极端简单的解释，也就是思想在创造不同的实相，然后思想的创造者感知到物体，他不了解在他与这个似乎是分离的东西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就是他创造出这样的物质现象嘛。所以感知跟外面的环境是一体的。我们经常在听人家讲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这就是这个意思。赛斯说，这个将思想跟情感具体化成为物质实相的特性，就是灵魂的一种属性。我们的灵魂就是把他的思想跟情感具体化成物质实相的特质，本来就是灵魂的属性。什么叫灵魂？灵魂就是把思想跟情感具体化成物质实相的特性。现在你的实相中，这些思想被造成为实质，可是如果是在其他的实相的话，这些思想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建构，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假魔。那当然这是比较低下的，那么高的部分也一样会往高的部分用不同的方式重新被建构。因此你的灵魂，也就是你，从你思想跟期待的本质中去建构你所实质的每日实相。当然资料也在大约是134节左右提到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当然说，如果猫跟狗不在地球上的话，他如果到其他的星球，他一样用他的能量去建构不同的生物形式，但是不会是变成猫跟狗，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具体化他的思想跟形象。如果我们从赛斯的角度去看道瑞的这种描述方式，我们会觉得这本来就是这样啊。就好比说一个假魔的话，他如果到其他的实相，他当然用他的能量去创造出不同的东西，他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黑黑的假魔嘛，他会变成其他的东西嘛。连我们自己不是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会创造不同的形象嘛？其实道瑞的这些说法在赛斯的早期课当中也看到有同样的描述方式。我们既然能够由不同的转世当中化为不同的人格，或者是你干脆就可以化成其他的不同的东西，虽然转世成猫狗啊，或者是植物，对我们来讲的话似乎是觉得有一点奇怪啊，但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转世。只要我们把我们的思想的片段体投射在什么事情身上，不一定要直接化成那个形式，但是我们的确是用那种方式来体验我们自己的感知跟创造。那么我们现在每天生活的实质状况，难道不是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思想所建构出来的每日实相吗？当然是嘛。灵魂的本质不就是感知跟创造吗？那我们本来就是利用我们的思想跟情绪直接创造我们的实相嘛。所以我们每日的生活，以学理来讲的话，以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创造我们每日的实相。所以赛斯说，你很容易的能看出来你的主观感觉真的是多么的重要。现在赛斯提供我们这个知识，能够使我们能改善我们的环境跟情境，也就是你的宇宙是你的意念所建构的，能够立刻的给你线索。但是必须要回到一个基本概念，我们这里所说的我是我们的内我，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自我合并起来的，存有内我跟外在自己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可以随时的上上下下，不断的把不同的感知、不同的信息、不同的意识状态浮现上来，这样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哈。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主观感受是非常的重要，而由我们的主观感受、由我们的内外在的意念在建构我们的实相，当你不了解灵魂的本质，就没有办法领悟到你的思想跟感觉形成物质实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当然对我们这个老赛斯来讲的话， 并不存在于内在自己跟外在自我这样的区隔。对赛斯来讲的话，只要是他感觉到某些事情，他可以直接从他的思想跟情绪直接就创造外面的实境。我们在早期课看到他提到，假如我今天想要有一个下雨的天气，我立刻可以创造一个下雨的环境。我如果想看雪景的话，我可以在我的房间里面立刻可以感受到下雪的状态，因为他的思想跟情绪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且他的存在也并不存在于物质世界当中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但是对我们在操作上，我们必须要学一个技巧，也就是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连结，我们必须要透过某些直觉力、某些内在感官跟我们的内在连结之后，因此我们在改变我们的实相的时候才会有力量去改变它。赛斯在这里说，在本书的后几章，我想要给你们一些实用的资料，使你们能够实际的改变日常生活的真正本质与结构。我们可以从赛斯的这些描述当中了解，为什么赛斯所讲的内容对针跟螺不会真的起很大的效果。因为其实我们在移动我们的外在自我的同时，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做相对的连结。所以这里提到说，怎么去实际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跟真正本质上跟结构上的改变，其实必须要从整体自己的观点来做改变才会有效。所有的感觉必须来自于我们由衷的感觉，而不是以自我的强烈控制。课上在这里，身为赛斯带着微笑，身体有一点前倾，然后问罗说，你累了吗？看起来还蛮体贴蛮温柔的。罗回答他说，那休息一下也好，只要一会儿就可以了。然后真仍然出神的状态，好玩的看着罗，那他的眼睛还是一样非常的深。罗说，我没事，你要继续，我很好。大概罗被看得不好意思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我不想良心不安，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你有一副额外的手指头，你一定要休息一下，幽默的。我不想让你工作过度。罗回答他说，没有问题的啦。然后这个时候罗的注解突然间声音大而有力，赛斯说，我可以通宵口授一个晚上，然后你就可以省掉三节。罗说，我相信你行，你不用证明你的能力，你要上多久都可以，你可以整个晚上都上课。可是罗的手指头是不行的。罗在这边继续注解，罗说11:09再一次的真的出神状态非常深，而再次的我的手已经产生了作家的痉挛，我完全不怀疑赛斯可以讲个通宵。此地唯一的限制是我们自己，真感觉到一股很强的能量。当然我想真也受不了吧，真也不可能说都不休息嘛。所以当赛斯在11:28再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宣称今天晚上为他的书所做的口授就到这里为止了。所以今天我们的527节正式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527节的口授就结束了。然后罗的注解说，他又给了真和我一两页私人的资料，11:35在快活的心情中结束这一节课。这里罗所说的一两页私人的资料，就是我们现在要继续往下进行的527节的删除的部分。在删除课的部分527节，罗一开始有以下的说明。他说，这些材料是从赛斯在课程结束时以5月11到5月27传授给我们的，并且从记录中删除。所以以下的课程虽然是527节的删除的部分，但是也包含到5月27之间赛斯给他们的私人的资料。我们就接着前面课程提到的11:28赛斯回来，赛斯说，我想让我们的朋友真动起来，以跑步的方式 即使你不得不在房子里面去追逐它，或者是可以的话，花20分钟的时间去用那些羽毛球拍打羽毛球，让跑步跟乐趣的想法相结合。我们这个曾小姐打死她也不到外面去散步，那么如果不到外面去散步，怎么让她运动啦？赛斯在跟罗讲说，那你们就去打羽毛球啊，你打羽毛球的时候可以一方面运动，同时一方面能够有打羽毛球的乐趣，要不然的话就到房子里面去像小朋友一样玩躲迷藏追逐的游戏。我上次开玩笑说，在美国因为土地非常的广大，可以到沙漠地区去买一大片的农场或土地，然后养一些美国鸡和一条狗，用那条狗去追美国鸡，所以所有的美国鸡都会变成土鸡，变成运动的鸡，叫做走地鸡，要不然就是叫做晃山鸡。鸡的价格起码有4-5倍的不同的价格，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观念来把鸡变成晃山鸡的话，是可以卖非常好的价钱的。现在赛斯是希望真能够变成走地真，或者是叫晃山真，让罗追逐他，让他变成运动的真，就像运动鸡一样的。不过他跟罗讲说，如果他动得比较慢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提醒他，而不是严厉的让他能够动得更快一些，因为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他其实是可以办到，就比较懒，或者是他的信念不想运动而已。我给你们这两个练习，你和他都不要忘记。这个练习大概就是叫他在房子里面追逐，或者是去打羽毛球。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说明，罗说，接着这里有两个跟真即将出版的书赛斯资料有关的预测，这些预测都在527节的课程中列出来。赛斯继续说，如果你的一般情况跟鲁伯的健康状况都能完全遵照我所有的建议的话，那么你们两个人都会取得巨大的进展。我迟疑着要不要重复我说过的话，然而我还是要提醒鲁伯，我所说过的这些游戏性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身体上的反应能力在你们的亲密关系中开始能够明显的显现出来，这里所说的游戏性的态度就如同刚才讲的在房子里面追逐或者是打羽毛球，他不需要在任何的经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保护他自己。这个意思是鲁伯可以在亲密的关系中放松他自己，不需要在身体上防护他自己，不去经验任何的体验。赛斯说，也不需要举起手臂来想要抵御命运的打击。这个时候赛斯用强调的方式举起他的手，做了一个手势，抬起他的肋骨区域，这样他就可以了解上下轻松的运动，身体就会记住他。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真的身体状况跟他先生之间还是有相对的关系，所以赛斯一再的告诉真说，不要去防御自己，不要不去体验你们亲密关系，要放松自己。当然也不是说要放松就真的能放松，这永远必须由他自己从另外一个领悟当中，从不断的去体验当中慢慢才能够改变他的觉知的主要方式。赛斯说到这里就跟罗讲说，你想要和我愉快的说话，还是想上床睡觉？愉快的说话就是纯粹聊天了。罗当然不会有兴趣跟他愉快的说话，罗任何事情都要把它记下来，所以罗回答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我要休息了，那么星期三怎么样？星期三就是两天后，因为这一节课527节是星期一所上的课程。赛斯回答罗说，星期三我当然会来啊。罗说，好，那我们星期三再来谈，我会期待星期三跟你见面。然后赛斯就祝罗晚安，我最衷心的祝福你们两个， 现在给我一点时间，然后停了蛮久的，长时间停顿，真的眼睛闭上了，他静静的坐着，然后他跟罗讲说，我给你们两个人传送一些能量。这就是我在讲的，赛斯不但教他们课程，不但在晚上带他们做意识的拓展，而且把自己的能量就直接输送给真跟罗两个人。像老师傅把他毕生的功力用输送内力的方式把自己的内功直接转给自己的徒弟。罗回答他说好，然后赛斯注笔一下，他说还有一点，如果你能够原谅我的双关语的话，他幽默的跟罗讲。罗说好，你说吧。赛斯说，有一段时间你在心理上并不是很清楚自己跟鲁伯之间的状态，一开始是你，然而之前你在鲁伯这里感觉到的是一种昏裂的感觉，并持续出现这种状况，这样你听懂了吗？我们在其他的课程也看到真跟罗之间的问题，一开始是罗对真的那种不确定的感觉，没有觉得真是很爱他，可能在他跟他的老婆之间感觉出了一点问题，而太太感受到先生的那种不是那么热情的感受，因此太太产生了害怕的感受，并且也由于他们之间的夫妻生活也不再有正常的性关系。除了在罗那一方面害怕生孩子，而且因为罗内心的恐惧的关系，也产生了自己的性器官的问题，而夫妻之间越没有身体上的接触，越让真感觉到他的先生是不爱他，在身体上跟他离婚了。这是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上过的，所以赛斯在提醒罗说，是你必须要先了解这种状况是有一种循环上的关系的，一开始是因为你的关系，然后现在鲁伯本身是感觉到一种昏裂的状态。鲁伯所说的昏裂状态就是说身跟心是分离的，他又同时觉得他的先生也不是那么样的不在乎他，但是他觉得他的先生在乎的只是他心智方面的部分，而不是他当女人的那个部分，在身体上在女人的那个角色，他的先生并没有真正在乎他，或者是根本不需要他，只有在他的心智上才喜欢真这样的一个人。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已经有蛮详细的讨论跟叙述了，只是赛斯在这里又特别提醒罗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罗回答他说是，赛斯说提醒自己，你们两个人之间现在的道路是清晰而且是明确的。然后呢，赛斯说，我传送给你大量的能量，并转换成一幅完美器官的清晰图像。我们了解罗的问题嘛，所以这里赛斯所说的转换成一幅完美的器官的清晰图像，当然指的是罗弯曲的那画儿嘛。赛斯不是提到对真来讲的话有一种昏裂的感觉，而所谓的昏裂的感觉就是罗不再跟他睡觉了，而如果罗不跟他睡觉的话，他会产生一种昏裂的感觉。那么为了要帮助他们夫妻能够继续有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就必须要去治疗罗的性问题，才不会造成真有一种身体上被先生离婚的感觉。所以赛斯在这里传送了大量的能量给罗，而且传递完毕之后，他就跟罗讲说，你今天就好好睡个觉吧。然后罗就回答赛斯说，谢谢赛斯，晚安，非常棒。罗在这边有一个治疗前治疗后的描述，这个时间大概是11:35，真的恍惚状态非常好。罗注明说，他说当赛斯在传送能量的过程停顿的时候，他感觉有东西从他的身上传送给罗，与此同时我想报告，我注意到我隔天身体上有非常可观的改善。这里所谓的身体上感觉到有非常可观的改善，当然是他的性器官嘛，所以赛斯才希望他去转换一幅完美的器官的清晰图像。 所以赛斯的能量输送法对罗来讲有没有效果？我想是有相对的效果啦，我相信对真也有一样相对的效果，只是这样的效果因为不是来自于罗自己本身的，这种能量的输送对罗来讲或对真来讲就没有真正产生比较永久性的效果，可能在一时间之间对他们是有帮助的。这些实际的案例都在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是别人可以教我们什么，或者是别人可以指导我们什么，或者是甚至别人给我们什么样的能量，在短时间来讲的话的确是有一些帮助没有错，可是真正的话还是必须要由自己去能够从内在产生出来的一种动力。如同今天课程所说的，感知者跟感知的事件是没有距离的，那么以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我们的感知的形式没有改变，我们内心对自己的感觉没有改变之前，我们很难去改变我们的外面环境。一样的，外面环境为什么会创造出来，当然是跟我们的感觉有关嘛。我们有某些思想跟情绪，因此我们创造我们的肉体的形式。从这一点各位好好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我们帮助别人只能做到把我们的某些思想提给他去咀嚼，让他咀嚼成自己的东西，消化成他自己的能量，消化成他自己的知识，这样才对对方有帮助。如果我们觉得哎呀我这个想法很好，然后你用我的想法，那就好比说把玫瑰花插在苹果树上一样，即便连赛斯用输送能量的方式都没有办法帮助罗身体上所做的改变，我们只能说所有的改变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在个人实验本质的最后提醒我们，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所有的上师教师甚至赛斯的教导之上，去找别人治疗，去找别人给你什么样的方式，这些在短时间或许能够有看得到的一些效果，但是是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而不是别人在创造我们的实相。如果我们想依赖别人来创造我们的实相，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除非发展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借着别人的优点来发展我们自己，更没有办法依赖别人的好处来好像造成我们缺憾上的弥补。尤其是在关系上，我们常常会寻找我们所缺乏的那样的配偶，那样的伴侣，可是也常常是因为那就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以为当我们找到了那个补偿，因此我们就完整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今天就把灵魂永生的第527节讨论完毕了，也把删除的课程也补上来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会从528节开始继续讨论灵魂永生接下来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